讲到的经文是来自于《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两大段，第一段是第一到十一节，然后第二段是同一章的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如果我们有自己的圣经，我们就翻开自己的圣经，一同来诵读神的话语。《使徒行传》五章，《使徒行传》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打开好的时候，我先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一同来诵读双数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十一节，先来，我先来第一节。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他同他的妻子萨菲拉卖了田产，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约过了三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第二段是同一章的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三十八到四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诵读最后那一段，好吧？我们一起来。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在攻击神了。公到四十二，公会的人听见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愿神赐福他的话语。以下的时间交给周牧师。
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我们又开始这个系列，就讲到呢，如何回应主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本来我没有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要讲这么久，但是越看呢又觉得呢，这个实在是很值得我们好好去看的一本书。不过呢，因为现在的美国的情况呢，我想呢，我们先为美国这个国家祷告。我们看见呢，水灾刚过，也不能够完全说过去了。OK，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这个加州那边大火很厉害 ，OK， 水火之灾，我们就是觉得在活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呢，美国这个国家真是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而且内部呢也是很乱很多反对的声音很多。人到现在还是不愿意承认他们在选举里面是输了所以呢就拼命的要来攻击在上位的，那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我们看见整个世界乱得要死 啊，北韩啊，这个花花公子呢，好像拿核子武器来当啊 computer game 一样哈，他电脑游戏一样啊，喜欢就拿出来啊还一还，啊，影响非常的大，很大的危机。所以我刚才坐在啊一直唱诗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感动，我就说，我其他的事情我一直还来看神的话很重要，但是在没有看神的话之前，我们为美国来祷告，好，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话明明的跟我们说，假如你的子民谦卑在你面前来祷告，主，你就要医治这个地。主，我们看见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寄居在这里，我们在享受很多啊丰富的恩典，但是我们也知道危机在四旁，而且你自己的不喜悦也很清楚地表明出来。我们看见啊，历史上最大的在啊美国这个本土啊最大的一场的雨灾水灾啊还没有过去。然后这些巨大的火啊，是令人很惊奇的啊，一些的火啊，像龙卷风一样的来焚烧。主啊，我们求你这是怜悯。我们在这里虽然好像没有水灾、没有风灾、没有火灾，但是我们也看见我们四周围的空气非常的污染。山火、在远远的地方就把这些的微粒送来这里，让我们的身体、个人的身体都在有形无形当中受了影响。主啊，我们求你这是怜悯，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国家，怜悯在这个国家还有很多中心归向你的人，也在支持许许多多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做奇妙伟大的工作。在以前我们没有看见啊有成果的地方，就大大的庄稼，看见庄稼已经熟了。所以我们求主怜悯这个国家，怜悯在上位的，怜悯啊这些一般的人民，看见让他们真的看见自己的不对。甚至有一些基督徒跟随一些不应该是领袖的，变成是啊被人捧的，成为很伟大的领袖。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施恩。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喜欢听我们祷告的神。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好好的做你的门徒，影响我们四周围的人，也靠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能够为神的国做一点点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主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做一个等的，有一首诗歌，古老的诗歌，好像呢我们等着做花桥被抬进天堂一样。很多人的心态就是，我信了主，我就希望好好的有好好的日子过，我就希望有一天我就能够上天堂。但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的里面我们看见很多的挑战在使徒跟门徒的眼前。当门徒很不容易，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很特殊的一样事情，就是一个被那个官方钉十字架的这个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竟然改变了整个当时的局面。当然我们知道今天他更改变了整个世界，他这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战争在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战争呢就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使徒行传呢其实是很简单的来述说当时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我最近呢特别的感到我们对圣经的历史，对圣经里面讲到的历史，我们太少认识了，我们太不注意了，我们太没有好好去想。圣经的篇幅很有限，使徒行传的篇幅很有限，所以呢他只能够讲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相信在神的灵的带领之下，路加这个写路加福音的这个路加医生，他是选材很小心，他选一些事情是有代表性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到第五章，我们就看见一件的事情。我们看见呢，有人在教会里面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我这里 的题目呢就叫求名。我不知道怎么样才是正确的描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第一段这两夫妻。假如讲同心呢，他们非常同心，但是呢同心做坏事就很麻烦。没有发挥了夫妻彼此扶助的那个功能。我们看见呢有一些人他就是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居然他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做事情。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见使徒们呢，他们是非常欢喜快乐的接受这个迫害。他们挨了打他们还是欢欢喜喜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会愿意跟他们一样受苦。假如 人家骂我们，可能我们已经受不了，不要说打。Okay？ 因为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做主的门徒，究竟我们是期待一些什么？我们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 Okay？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的圣经。那我读完之后呢，我故意给一个分题来讲第二点第一大点。我的题目呢是被一首诗歌呢激发我的。有一首诗歌，老诗歌，怎能如此。 OK，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主耶稣既然为我死。那我们读这段新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怎能如此，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不过是怎么可能什么事情呢？我们会什么会觉得不可能呢？那但我们看见大家应该都承认这两夫妻呢，他们是犯了罪。那但我们呢可能就会说，怎么可能犯这样的罪？因为他们以为怎么样？他们以为只是欺哄别人。这个经文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了。但是呢，他们忘记了，其实他们是欺哄了圣灵。他们，我们不知道详细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他们卖那个田地卖了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他留下了多少。但是我们要记得那个时候教会很特殊吃大锅饭。Okay， 下一章圣经呢就讲到你因为这样做的发生的另外一些的问题难处。我还记得好多年前大概差不多已经30年了，我们今天我来了科州已经现在已经满了30年。我们来教会不久呢，有人就问我，他说读圣经读到哎呀圣经真好，你看这里就是实行我们共产主义的理想，吃大锅饭。 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个时代是多少年前？我说差不多2000年前。他都没有什么的表情，他说哦，还是他早一点，或者早一点。那我们不知道吃大锅饭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哈，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人这两夫妻卖了田地啊又怎么样啊，存下来几分？怎么叫几分呢？20%、30%、40%，我们不知道啊，都没讲。可能他们算过，假如我们拿这些出来，那现在反正都是大锅饭了，所以呢，我们也不怕饿死。OK， 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彼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啊，你自己做主吗？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的问题，这是要欺哄人，要骗教会。为什么要骗教会呢？我猜，我也不敢说绝对。为民，大家都知道呢，巴拿巴他很有钱，他也卖所有的东西都给教会。也许巴拿巴跟其他同样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就很得到尊重，所以这两夫妻说，我们也有田地啊，我们也可以卖啊，我们也可以拿到人家的称赞呢、啊。也许因为利益来说呢，没有很大的利益吧，人都是为名为利啊，一般的人。这两夫妻信的主耶稣还没有很大的区别，他还是有一些东西就是用世界的眼光、世界的角度来看事情。我刚才在祷告里面，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在讲的，Houston 那边不是有个很大很大几万人的教会吗？那个他的用一个大的球场啊，可以坐18000多人的地方。现在大家都觉得他前言不对后语，我跟弟兄姊妹讲，他简直不是为他自己丢脸，不是为他教会丢脸，他是为我们整个基督教丢脸。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哪里有重大的灾害的时候，愿意去帮忙的，愿意留在哪里的，甚至在异境的里面，就是很厉害的传染病的里面，他们愿意待在哪里的，都是基督徒，或者应该说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前几年我们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姊妹90多岁离开回天家去，她认养的女儿呢，讲一个见证。她妈妈以前在香港，逃到香港之后看医生，医生一看，你有过肺病？她说我不知道有，因为在当时在大陆讲解放之前啊。他在那个广州，他就看过很多肺病的病人，所以其实他感染了，他不知道。医生就说，他说你这一辈子不要怕会有肺病，因为你的抗体已经足够了，你的肺里面的疤痕很多 ，OK 。 但你都已经自己都不知道已经好了。啊，神的恩典真的大。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的愿意来服侍，愿意来放下自己来服侍人，很可怜。这样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呢，他要求的这是名，现在呢他的名誉呢应该是扫地了啊。那当我们看见这两夫妻，他们也许是为了名的缘故，他看见原来弟兄姊妹很尊重那些愿意卖了家产来提供给教会，供应教会的需要，所以他们呢学一半，他们也做，但私心很重。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假如他们不是告诉使徒这是我们卖田地所有的钱呢，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但他们不是。所以我们看见呢，他们是在欺骗，他们以为是欺骗人，其实是什么？欺骗神。我说他们上了当，上了谁的当？他们上了说谎之父的当。谁是说谎之父呢？魔鬼，魔鬼。什么时候你讲不老实的话，你就上了他的当，你就拜了他为师，你要承认他是你的主。去年呢，有一个姊妹，她认为她常常有圣灵在她来到她给她很大的力量，讲很多的见证。她丈夫呢就说，哎呀，真厉害真厉害，是真的是真的。因为那个灵一来啊，她说我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 肉身来的。那你还不相信？我说问题就在哪里？怎么会真是圣灵要来的时候会自己做这样的宣告呢？ 你了解不了解魔鬼在上帝的权下？假如，所以我叫他，我说你不要管他怎么讲，你好好的清清楚楚的来问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问你，你承不承认？问这个灵，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样他不能骗你。他自我宣告呢，他是说谎人之父。你不问他，他乱讲，骗你，你就相信了，很可怜嘛，很可怜。还有一些人就是为了他俩这。我讲的那两夫妻不是这里这两夫妻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就觉得很荣耀，哎呀，神很眷顾我，你看我太太常常有灵来，他做很多很让人难以相信的事情。这个名的心呢，真是很害人。很害人，但他们也是上了魔鬼的当。我们要认清楚魔鬼的面目，所以在这里呢，当这个撒菲拉来到这个门徒的面前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彼得对她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她说：“就是这些。”一般来说呢，夫妻同心呢，其利圣金了。但是呢，这样的同心就很不好了。比如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那我不知道，他说怎么能如看我这个分体呢？怎能如此？ 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问，哎呀，这个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罪嘛，怎么就罚得这么重？就死啊，马上死啊 ，OK， 会不会这样想？所以我故意用只能如此呢，是因为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你可以有的反应就是，这些人怎么可以骗上帝呢？你也可以说，哎呀，怎么可以这么大的刑罚呢？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在人来看可能是很小的罪，钱谁不爱嘛，所以他们藏起一点也可以了嘛 ，OK， 反正他们也可能拿出不少的来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想。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会这么的这样的罪就带来这么的严重的严厉的责备？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要记得这个是。教会刚刚兴起的时候，在旧约的历史里面有另外一件事情，有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他们在迦南已经打过第一次胜仗，耶利哥城这么大的一个城，城墙这么厚的，这么高的，上帝做的事情奇妙到极点，这是他们围住那个城绕圈来走。假如你想想，有时候你读历史真要用一点想象力，你这么多人围着城来走，很冒险的，围着你这是侧面对城嘛，这里是城，你这样走嘛，对不对？逃也不好逃嘛，人家弓箭来了，你怎么办 ？OK， 打鸭子一样。另外一方面更妙的，第七天绕了七次，怎么样？塌下去。哎，不是向外面塌了，向外边塌呢，他们就麻烦了。上里面塌，而且塌里面塌呢有另外一个好处，你看往这边塌，往他们那边塌的话，你爬这些塌的墙进去很难呢、啊。往里边塌的话，你走进去就很容易啊，容易多了，对不对？很大的胜利，人的软弱，骄傲啊。所以呢，下一个城他们就怎么样，那个小城没这么大不了，我们派三千人去就好。三千人去怎么样呢？打输了，死了好多人了。这样他们也不想，我们只是派三千人去，我们不止三千人，不止三万人，不止三十万人，怎么 不可以就把派大军去呢？那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这知道这种仗不是自己打的，不是靠人多，是要靠神。所以他们就认为怎么样，他们认为上帝放弃他们。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没有时间读了，你们看得很快啊，应该看差不多看完。你就知道他们很害怕，他们很害怕。然后上帝跟他说，跟约书亚说，你们中间有罪，我怎么能叫你们继续的打胜仗？所以呢，就把亚干的事情揭发出来。亚干偷了很多东西吗？藏了很多东西吗？ 不见得。这里不是讲清清楚楚吗？话这么严厉啊！你看，第二十五节说，约瑟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是不是很严厉？是不是很严厉？你说在圣经里面，旧约时代过了亚干这件事情，有没有人会像亚干一样犯类似的罪，甚至是比他更严重的罪呢？假如是每一个犯罪的人都马上这样被抓出来就处死的话，啊，这个世界应该很太平，他们的世界应该很太平，好像没有。教会除了早期教会这件事情，很多人假如是欺骗教会，假如是做很多的事情呢，说很多的话都是不实在的，都是欺骗的。有没有像亚拿尼亚跟他太太一样就死了？没有。所以我们看见好像这些事情都是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里面很严厉的一种警告。那我又回来，怎能如此？会不会有时候我们说这是历史的事，这个时代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骗骗人也没关系。很为难的事情呢，就是有时候神的恩典很大，但是人就怎么样，就误用了神的恩典。我们应该从这些历史的里面，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警惕，我们不能够像他们一样。那你说呢，我们应该活在一个长存的惧怕的心吗？那当然不是。因为当时弟兄姊妹的惧怕是为了那个刑罚惧怕，但是我们应该存的热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存的心是个敬畏的心。我们应该好好的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要好像哎呀，上帝是我好朋友，上帝是非常喜欢跟我们做好朋友，但是你不要忘记他是上帝。很多美国基督教的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一种观念，他们认为怎么样？他们认为上帝跟他们是同等，而且他们认为上帝是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我们要小心，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不要受他们的影响。我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不是因为怕受罚我们就惧怕，惧怕不是敬畏。而且敬畏应该产生出来更好的更高的一个的心态，是我们对神有一个敬爱的心。上帝喜欢我们敬爱他。我们不要像以前的一代，有一个老人家现在已经九十几了，回到香港去了。他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长大，二十几个弟兄姊妹，他自己的妈妈都已经生了十二个，还有三个妈妈，在那个时代呢是很普通的事情。 他说他们特别是女生很怕见爸爸，一年呢当然是过年呢当然要去见嘛，他们就小小心心战战兢兢的跑去叩个头鞠个躬，我不知道他是叩头还是鞠躬，就是做该做的事情，拿了红包赶快跑。敬畏不是敬爱。弟兄姐妹，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你下一辈的关系，他们是敬畏你呢还是敬爱你？他是怕受罚所以怕你，还是他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人生，你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关系，所以他为了爱你的缘故，他要好好的检讨他自己怎么做人，这样叫敬爱。我们另外我其实今天只有两张投影片啊，这个是第二张，呵呵，这个第二张还有好多张。我看见呢，假如我们为主的名来受苦，我们其实是常常被上帝保护的。那你可能会跟我说，使徒们还是挨打啊， OK， 还是挨打。但你知道经文里面呢就很清楚的看见公会听见了他们的辩护，就非常的反怒，想要什么？杀他们。杀跟打有没有距离啊？你说距离可大了，对不对？为什么他们激怒了这个公会？公会竟然打了他们就算了？因为上帝从来都是在保护我们。其实真真正正为主的缘故牺牲性命的人，在教会历史里面来看，按百分比来说实在不多，实在不多。那魔鬼就很喜欢拿这些来恐吓我们，让我们知道啊，你怕不怕啊？这个上帝是很凶的 ，OK， 上帝是不是要我们对他有惧怕的心呢？我们刚才讲过，不是，他应要求我们，他希望我们对他有敬爱的心，是基于我们敬畏他而来的一个敬畏的心。所以我们看见呢，保护他们的是谁呢？这一段经文呢，我打的比较多一点。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是只从38节读，我就后来看看呢，我还是把前面一点点来看打出来让大家看。我也希望大家回家呢整个第五章好好的再看几遍。这个很有名的人啊，这个呢，这个是被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这个加马列，你知道他是谁吗？你加马列是谁？说我们怎么知道？我应该知道，为什么？他是保罗的老师，保罗是他的入师弟子。OK。加马列，很多人的研究就觉得保罗假如不是信了主，他是加马列的继承人，就是说在当时社会里面在宗教的事情上面，在看事情的这是地位上面，教导的地位上面，宗教教育 的地位上面，他是排第一的 ，OK， 排第一的。 保罗为了主，从人的眼光来说，放下很多嘞，放下很多了。OK， 其实我们知道，当权的人假如要对付你的话，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定抓出一点理由。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真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稣了，想要叫借人的血，这个人就是指耶稣基督了，归到我们身上，自己做的事情自己不要负责，怪别人。 OK， 但是呢我们 也看见一样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没有看见神的手怎么样的来保护使徒，因为他们就把他拿到收在外间嘛，然后呢第二天找不到，为什么找不到？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十九节说，但主的使者夜间来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跟他们说什么样？哈，你们快快的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他们看见神在干预，他们很为难。后来人家告诉他了，然后还引到加马列，而且他们还那个时候就是很怒，就要杀他们。加马列呢，是一个懂历史的人，懂大体的人，就跟他们呢讲历史。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这是好好的读历史，历史很重要，历史很重要。神的名，为主的名，你受苦的，受羞辱的，受迫害的，其实呢，要常常得到神的帮助庇护。使徒们不听官长的话，因为他们知道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在政府所有的法律里面我们应该去遵守？但是呢，假如政府有一天所定的法律是跟我们的信仰违背的话，我应该怎么样做？我就应该知道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什么？是可以的。你说，哎呀，这里没有说可以啊，是什么？是应当啊。应当跟可以有没有分别啊？有啊。 OK， 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啊，有一些词是很重要的。 OK，是应当的，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应该为主的名，我们愿意受苦，我们应该顺服最高的权威，我们应该知道最高的权威 是什么。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加马列，一个真有学问的人就是一个知道历史的人，而且他讲的历史还不是远到约书亚的那个历史，是当代的历史。但很妙的，很多人就是忘记了历史。我想半年之后，大家都不记得，在美国这个八九月的时候，我有水灾有火灾。那个加州的火，新闻告诉我们说，我学了一个新的词，我们都知道 tornado 英文龙卷风，现在另外一个字出来了， 这是在火灾的里面，竟然就是因为火力的缘故，就发生了龙卷风的作用，厉害的不得了。而且就是把这些被烧好烧的这些就扯到天上扔出去，很远的地方又着火了。我很可能对历史呢我们很少了解，我很少注意时事，就当时的事。我柯州有没有过水灾？多少年前有？不是太久了，几年前就有了，对不对？我看见的，我们真是好好的要去了解历史。神有时候保护我们，就是安排了啊一颗的棋子，他对历史有了解，所以他有说服力，他有说服力。我怎么样才能够表明我们的信心呢？你看，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这是他们被打之后啊 ，OK， 心里还欢喜了，为算是配受为这名受辱的。我知道上帝会保护他们，我也知道上帝会保护我们。但重要的，重要的，就要记得，我们应该有一个为主受苦的心志。我有这个为主受苦的心志，胜过所有的保护。当然，上帝会在大部分的时间，真是会保护我们，是神很大的恩典。我们在历史里面常常看见。最后一点。我看见弟兄姊妹怎么样，他们就不断的教导跟传讲耶稣是基督。公会的人虽然听了张玛烈的话，但是他们还是严严的吩咐他们不可以再这样了。由于很多政府的法律我们应该守，但是这种的法律呢都不需要守，因为他们知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是我们做主的门徒我应该学习的功课。主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给我们一个态度，就是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也有一个敬爱的心。我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应该跟随圣灵的带领来选择做对的事情。我不要怕受苦，而且我更要常常记得我要不断的教导跟传讲耶稣是基督。哎呀，这个 我发现了，但还忘记了改。耶稣是基督，不是耶稣的基督，这个是错字。我要告诉人耶稣是基督。我不考大家了，你自己回去想想。你知道怎么样告诉别人说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吗？好的学习，因为你好好的学习，你才能够好好的传讲耶稣是基督。求神帮助我们，他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全心全力的来跟随他，叫我们无为的来跟随他，叫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名誉自己的利益来跟随他，是愿意甘心乐意的受苦 来跟随他。那我们也知道圣经不是鼓励我们都做殉道士，因为我们看见神总有他自己的看顾保护。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就更应该学习怎么样敬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无论人对我们怎么样，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要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在人看起来是瞧不起我们的，认为我们是弱者才需要信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固然不敢说我们是强壮的，但是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确实比他们更强壮，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帮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为主做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更晓得怎么样亲近你，更了解你，更明白你，以致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爱你的人。我们对你的跟你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但是也是一个敬的关系。我要认识你是谁，所以我们把你当得的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把你是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传给别人，我们要告诉别人耶稣为什么是基督。求你这样的恩待，求你这样的怜悯，帮助众弟兄姊妹在这个末日的时候能够为主好好的做见证，让我们在每个人的人生里面真是知道怎么样按照你自己的恩典来过每天的生活。因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